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5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悼念刘晓波，促刘霞坚强有尊严活下去。刘晓波海葬，异议人士指责生不留人死不留灰。香港亲人上街烛光游行悼念刘晓波，大赦国际呼吁各界团结营救刘霞。埃及红海度假村被袭，疑犯受伊斯兰国影响。土耳其未遂政变一周年，埃尔多安誓言查出幕后黑手。中国维权人士许志勇4年刑满出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遭免职，船抵达北京被扣查。中国战机本周远海训练，飞越台日近海。法国外长表示愿协助调解海湾外交危机。零排放环保船巴黎启航，展开6年环游之旅。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之后，中国当局迅速将他的遗体火化海葬，并且严控家属。海外的流亡异议人士纷纷指责当局生不留人死不留灰，当局更是安排刘晓波的兄长刘晓光当众感谢党和感谢政府。刘晓波生前好友怒批刘晓光无耻，而在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则是悼念刘晓波，并且敦促刘霞坚强有尊严地活下去。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骨灰撒大海，在周六下午中国官方的国际记者会上，流亡海外的刘晓波的友人纷纷推文痛批当局生不留人死不留灰，逼迫家长家属出面声称自愿，是邪恶和残忍，灭绝人性。据中央社报道说，在中国官方主导下的这一结果完全不出海外流亡人士们的预料。流亡德国的廖义武周五深夜就收到刘晓波家人的讯息，说他们在逼我们表态同意他们的处理，不留一丝痕迹，然后讯号就中断，再也联系不上了。廖义武痛斥刘霞为了带走爱人的骨灰他撑了这么久，但是这帮刽子手还是将他投入了大海。流亡英国的诗人野渡也痛批北京当局让没有敌人的人死于葬身之地，从此他们面对的都是敌人。作家李悔之推文指出，20多年前中共就逼刘晓波的父亲在看守所给儿子跪下，要刘晓波发表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人的声明。现在当着全世界的面又将刘晓波杀死，挫骨扬灰，逼他的哥哥在世界面前声明家属是自愿海葬，这些除了朝鲜金氏政权哪还有一家做得出。而维权的律师叶文新则是直斥海葬是党国想好的托词，实际上就是毁尸灭迹，挫骨扬灰，这得有多么邪恶和残忍，灭绝人性。作家乔木指出，生不留人死不留灰，让你们纪念，绝不再整出一个林昭墓。作家黎学文则是表示，已经海葬，没有骨灰，没有葬礼，也没有墓碑，什么都没有，可是留下了仇恨，无边无际的仇恨。另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好友在周六晚指出，刘晓波早就与他的大哥刘晓光断绝了往来，刘晓光还出面举行记者会称他说了算，这是要窃取刘霞的法律地位，根本是无耻。中国流亡作家余杰曾经为刘晓波写过自传，他晚上在脸书发文指出，当局找来刘晓光在新闻发布会上露面，如木偶一般的说了一番感谢党和感谢政府的人道主义安排的话。余杰还说，两兄弟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狗熊。诗人野渡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六四之后，因为担心刘晓波异议人士的形象影响刘晓光在官场的前途，基本上与刘晓波断绝往来。野渡直斥刘晓光的所作所为完全对不起弟弟。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在晚间8时发出信息说，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一名亲属晚间表示，刘霞不同意海葬。刘霞在可以自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会亲口对媒体说出这样的话。刘霞的亲属说，既然是这样了，全世界有海的地方就有刘晓波，站在海边，刘晓波就站在你的身边。本周六，香港千人上街烛光游行悼念刘晓波，请听福林的介绍。
此次为纪念刘晓波先生举行的烛光游行悼念活动是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组织，并得到了来自众多当地民主派人士和同情支持刘晓波的香港市民们的广泛参与。游行的队伍由中环遮打花园的闹市中开始，在距该地大约有3公里外的中联办驻地结束。参加了此次游行的民众们大多身着一袭黑装，有的手持着刘晓波生前的照片和与他的妻子刘霞的合影，也有的扛着对他表示纪念的横幅，手举蜡烛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追思之情。同样在当天，消息证实刘晓波的遗体经过火化后，骨灰在其家人的陪同下被撒向大海，而没有机会向他告别的许多香港市民也决定通过参加游行悼念的方式来弥补这遗憾。事实上，自刘晓波因为签署发起08宪章入狱以来，很多的香港民间团体和居民都曾为他上街呼吁。特别是他患有肝癌末期的消息被公布后，智联会还发起了接力静坐的活动，呼吁他和家人能重获自由，并得到了超过100人的参与和支持。据介绍，本周六的烛光游行悼念活动也是至今在香港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对刘晓波的纪念活动。一名24岁的当地年轻居民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爱一个国家是应让它变得更好，但刘晓波却反而因此遭到了如此的惨剧。香港前议员、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呼吁，希望大陆当局能让刘的妻子刘霞重获自由。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昨日，香港高等法院宣称在依照基本法和人大释法的前提下，该法院认为罗冠聪、刘小丽、梁国雄及姚松炎这4名泛民主派议员在上任时确实进行了违法宣誓，从而因此剥夺了他们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大赦国际组织的秘书长谢蒂表示，除非世界各地的人团结起来要求中国停止对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迫害，并且允许他自由出国，否则刘霞有可能在软禁当中度过余生。刘晓波在13号病逝之后，大赦国际组织随即呼吁中国政府立即解除对刘霞的所有限制，还他自由。谢蒂在大赦组织官网发表了向权贵以及我们所有人说真话为题的文章，做了以上的呼吁。他批评说，刘晓波因患癌症晚期被转送医院接受治疗，中国政府展现真正的残酷本性和报复心，透过不准刘晓波前往海外接受治疗，当局实际上加速了他步向死亡。两名外国专家曾经在7月初获准短暂探望他，并且为他诊断，认为他可以应该被容许出国，但是中共无视两人的意见。谢蒂认为，如今除非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团结起来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对刘霞的迫害，并且允许他自由出国，否则他有可能在软禁当中度过余生，激进完全与外界隔绝。他还指出，历史对北京的评价绝不会宽容，但是外国政府也对此负有责任。各国在保护人权的时候因经济利益受到威胁而态度飘忽，此举无疑令北京的态度更加强硬，不肯妥协。谢蒂强调，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刘晓波的悲惨命运负上一定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在追悼这位人权巨人的同时必须谨记的严酷的教训。土耳其被粉碎的军事政变一周年，法新社的消息说，一年来总统埃尔多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整肃仍然在继续。埃尔多安周六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多项纪念活动，埃尔多安誓言要惩治幕后黑手，数以万计的民众上街游行展示全国团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六在伊斯坦布尔与大批民众一起游行纪念粉碎军事政变一周年。土耳其将去年发生的政变7月15号定为了每年的假日，周六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总理在国会特别会议上发言。他表示，去年7月15日是土耳其第二次独立战争，埃尔多安则在午夜，也就是去年政变开始的时间到国会发表谈话，他誓言要惩治幕后的黑手。埃尔多安周六在伊斯坦布尔与包括遇害家属在内的大批民众一道举行游行，展示国家团结。很多人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大桥，该处是民众抗拒部分军人夺权的地标。埃尔多安稍后在当地向民众谈话，并且为一座纪念碑主持揭幕的仪式，纪念在政变当中反对军人夺权而被杀的200多人。在政变之后， 土耳其政府在全国进行了整肃，开除超过150,000的公务员，拘捕大约50,000人，立除清除与政变有关的人士以及支持者。反对派指责政府借机倾诉异己。在周六庆祝活动开始前几个小时，土耳其又发布最新的解雇命令，包括一批包括军警、公务员在内的7563人被依照紧急状态而开除。本月稍早，土耳其拘押了国际特赦组织的土耳其分会主任以及多名维权人士，指控的罪名是他们隶属一个恐怖组织。埃及红海度假胜地胡尔加达发生持刀袭击案，两名德国女游客死亡，4名游客受伤。法新社的消息说，埃及的调查人员的消息说，疑犯承认受到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主张影响而发动袭击。德国外交部则是谴责针对游客的袭击。据埃及当局表示，一名20多岁的男子在附近沙滩潜入一个度假村以后持刀袭击游客，凶犯已经被捕。据警方表示，凶犯为28岁，是大学毕业生。胡尔加达目前加强了保安，街上多个地点都设有警察的路障，大批的警察在街上巡逻，酒店也有大批的保安驻守。法新社援引埃及安全以及司法部门说，凶嫌已经承认受到极端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德国政府确认，在埃及红海海滨城市胡尔加达遇袭身亡的2名游客为德国籍。德国驻埃及大使表示，我们悲伤地确认2名德国游客在胡尔加达袭击当中事件当中死亡。德国使馆并且表示，这起针对外国游客的暴行令人愤怒和悲伤。去年1月8号，当地有2名游客被人用刀袭击，凶徒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一个支持者。法新社消息，据中国有关当局宣布，呼吁高层官员更大透明度，并且创设新公民运动的著名反贪活动人士许志勇，在周六服满4年的刑期以后出狱。北京市的监狱在官网上表示，许志勇2017年7月15号刑满获释，并且指他的家人在监狱的出口迎接他。44岁的许志勇在2013年7月被捕，并且在2014年上半年遭到判刑4年，他的罪名是非法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他的审判在重重安全戒护之下在北京进行。法新社消息，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周六在多哈表示，针对卡塔尔和其他4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外交危机，巴黎愿意协助由科威特主导的调解工作。勒德里昂与卡塔尔外长萨尼会谈以后告诉记者说，由科威特主导的调解行动当中，法国应该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勒德里昂是在周六抵达卡塔尔，展开海湾国家之旅，此行是为了协助化解卡塔尔和沙特、阿联酋、巴林以及埃及4国的外交危机。他表示说，法国非常关切卡塔尔和其他多个邻国之间急转直下的关系。他并且表示，法国正在与多个国家进行讨论，以协助找到解决办法。他并呼吁各个国家对话和冷静。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共19大会议将在年底举行，中共政坛再次出现地震。中国官媒新华社在周六突然宣布重要的高层变动，一度视为储君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改由贵州前省委书记李敏尔担任。据苹果日报报道说，在官方的新闻稿当中并没有提及孙另有重任，也没有交代他的去向。有消息对香港苹果透露说，孙涉嫌严重违纪，在前天抵达北京以后便被扣下。一艘可以为自己提供燃料的船周六在巴黎起航，展开为期6年的环球之旅。这艘船的设计师希望它将成为未来无排放能源的网络的典范。能源观察号将使用太阳能的电池板、风力涡旋机以及氢燃料电池系统为行程提供动力。这艘价值500万欧元的船定于周六在巴黎起航赴大西洋。能源观察号的船长是 30.5 米，拥有未来主义的外形，日间将依赖太阳或者风，晚间则利用氢电池。它通过电解海水自行产生氢气。中国的空军在周六表示，本周内多次进行歼击机以及轰炸机的远航和远洋训练，包括编队飞越日本和台湾附近的海域，以检验海上的实战能力。解放军的空军发言人表示说，多型多架战机飞越了台湾以及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 还有日本南部的两座岛屿之间的宫古海峡。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7月15号，一年前的今天，在土耳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715未遂军事政变事件。这场由部分土耳其军方高层企图采用军队力量推翻总统埃尔多安统治，并希望中断该国伊斯兰化进程的努力，最终仅在2天之内便以失败告终。自此事件发生后，得以保住政权的埃尔多安及其同僚便开始了对土耳其军警、政治、经济、学术等全方面的社会洗牌，以及对所有参与政变和对埃尔多安存在不满的反对人士的打压。在这一年后的今天，当土耳其官方在举行纪念未遂政变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刻，我们也将试图为您介绍一个这一关键时刻在过去的一年中给土耳其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正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周六当天的纪念活动中所说，一年前在破晓前的黑夜中，一部史诗正在被人撰写。在2016年的7月15日晚11点左右，部分土耳其军队突然开始在首都安卡拉、名城伊斯坦布尔等地出现异动，军用直升机也出现在了首都的上空。发动政变的军人们占领了在首都的包括国家媒体、军队大楼和政府机关，以及在伊斯坦布尔的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等要地。政变军方并随即通过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宣布，土耳其的世俗原则被县政府破坏，国家已被土耳其和平委员会控制。尽管如此，但由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时在西南度假，叛军的政变响应并没能赢得更多的军中高层支持等主要因素，此次政变企图还是在稍后以总统本人重回首都，支持埃尔多安军队成功平乱，但双方至少失去265名生命的代价中宣布失败。但未遂政变还是在过去的一年中给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各界的组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土耳其政府在事件结束的4天后宣布正式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并开始了对所有涉嫌参与此次政变的国内各界人士进行大抓捕和政审活动。这其中主要聚焦于在军队和学术校园中的反对声音，但其涉及行业和人士之广，也包括了政府官员、媒体、律师、法官、神职人员和库尔德少数群体。据外界介绍，全国有至少5万人因此遭到拘捕，另有15万人遭到开除或停职的待遇。埃尔多安政府并将此次未遂政变的幕后推手和主谋的头衔给予了居住在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菲特胡拉·居伦和以他为核心的居伦运动，但居伦本人则在稍后否认了这一指控。除了对国内社会各界进行清洗、抓捕、打压一切反对声音之外，另一得到全球广泛关注的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埃尔多安和由他创立的执政党政发党所发起的关于修改土耳其宪法、改政体为总统制国家的努力。为了确保修宪公投的成功，埃尔多安政府花费了大量的力量，特别是动员海外的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土耳其公民对修宪提供支持。安卡拉方面不惜多次派出部长级高官前往欧洲召开动员会，也因此曾公开与德国、荷兰等国发生了不愉快的外交事件。而在最终的公投结果中，政发党的提议以 51.37% 的选票取得险胜，这一国体政治的变化使得埃尔多安在理论上存在着掌权到2029年的可能，并给予下任总统干预司法，作为国家行政首脑的同时领导议会执政党，掌握立法权和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间等关键大权。与此同时，未遂政变也使得县政府进一步掌握了另一个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编外力量。事实上，自该国在1946年开始正式实施多党民主制度后，军队一直是世俗力量的重要支持者。土耳其军方曾分别在1960、1971和1980年通过武装政变的方式制止了伊斯兰化的政府改革，而在1997年，土耳其军方更是在没有出兵解散议会和启动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就迫使当时信奉伊斯兰主义的总理辞职。经过了去年的未遂政变后，现在的军方也被埃尔多安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和控制。同样，在媒体方面，时至今日还有150多名记者在被政府关押，他们中很多人被指控与恐怖主义相连。由于来自政府的高压，虽然土耳其国内主要反对派媒体仍然存在，但其工作人员们则不能像以前那样监督政府和批评时政。另一遭到打压的群体就是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少数族群，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被受到进一步的压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年中，由埃尔多安领导的打压和社会收紧活动并没有完全伴随着反对者们的沉默。就在本月9号，随着一名著名议员的被拘捕，由该国国内第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起的正义之行抗议游行活动，在横跨了450公里的接力后到达了首都安卡拉。这一活动在当天得到了安卡拉民众的广泛参与，估计参与者在18到150万之间，根据报道媒体倾向有所不同。而这也是自2013年以来在土耳其国内发生的最大反对派集会。在这未遂政变一周年之际，我们还是要等到2019年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才能进一步观察这一事件给土耳其带来的历史和长远的影响。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解放报聚焦媒体记者的角色，相应的标题是是否应该将记者们都烧死。解放报指出，在法国总统计划推出自己信任的媒体的时刻，在一个虚假新闻盛嚣尘上的年代，在政界人物丑闻不断的当今，人们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的质疑从未达到今天的程度，这究竟是由于何等原因？该报社的文章指出，在舆论与政界人士的双重攻击之下，媒体工作者们应该重新审视他们的工作特性。事实上，这一工作已经启动。又一《费加罗报》聚焦土耳其政局，指出土耳其未遂政变一周年之后，土耳其的政治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执掌所有政权，对意见者们的打压钳制不断加强，土耳其在世界政坛越来越走向孤立。《费加罗报》社论文章指出，所有的未遂政变总会有人从中获益。土耳其去年7月15日发生的政变加速了土耳其政坛的演变，使原先早已有独裁倾向的埃尔多安快速掌控了土耳其政权的所有关节。政变后政府展开的大规模搜捕的覆盖面不仅使人不寒而栗，去年以来超过5万人遭到逮捕，10万多政府公务人员被撤职，打压的对象从埃尔多安的个人对手法杜拉·葛兰的支持者们蔓延至所有批评土耳其政府的公民，他们中有记者、律师、大学教授以及人权捍卫者。今年4月新宪法的通过完成了土耳其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的最后一道关节。今天的土耳其以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莫尔创建的模式背道而驰，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民主社会基本原则都已经成为过去。此外，民族主义在土耳其社会迅速高涨，伊斯兰教的扩张已经走出了土耳其的边界。文章最后指出，土耳其总统在20多年前就已经表达了他对民主的离奇的理解。他说，民主就像是一列电车，到终点站就下车。看来埃尔多安大约是认为土耳其已经抵达了民主的终点站。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介绍的是法国全国500多个地方举行音乐会庆祝爵士乐100周年。十字架报指出，爵士乐流行100年却依然方兴未艾，年轻的演奏者们不断脱颖而出，而爵士乐也正在度过第二个春天，获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喜爱。十字架报还介绍了正在阿维尼翁举行的戏剧节以及法国南方各地暑期的画展。除了以上话题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庆祝法国国庆所引发的争议，法国纪念尼斯恐怖袭击一周年，以及以色列周五发生的3名警察遭袭击事件，都是各报关注的重点。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逝继续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电视2台相关报道的标题是刘晓波，中国的沉默。报道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寻求获得公认，然而刘晓波的辞世显示中国并没有成为与别的国家类似的强国。文章介绍说，数十名警察围堵为刘晓波举行葬礼的殡仪馆， 刘晓波在死后依然引发中国官方的恐惧。中国官方公布的有关刘晓波的图片只是针对国外，为了证明刘晓波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是中国国内的大部分民众却对此一无所知。此外，刘晓波的遭遇也是所有对政权提出批评的中国意见人士的遭遇。两年前的7月9日，250名中国律师遭到当局的羁押，之后发生了无数次的虚假审判以及公开认罪。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打压不断加剧。而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强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称赞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一位好人。文章最后评论说，这充分显示中国经济的分量远比意见人士的政治理念重得多。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上周两岸之间的互动十分复杂，显示两岸此刻正走在崎岖颠簸的道路上，请你为听友介绍一下。
哦，好的。台湾的外交部在12号透露啊，就是位在中东的巴林，在中国大陆的施压之下，已经片面强迫台湾商务代表团改名为驻巴林台北贸易办事处。那这个是台湾在非邦交国家当中五个以中华民国或台湾命名的管处第四个被迫改名的。自从蔡英文上任以后，我们都知道他不认同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关系就江河日下。先是非洲的圣多美普林西比的断交当作示警，那接着呢，跟中华民国建交超过百年的巴拿马投入中共的怀抱，跟台湾断交，对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造成很大的震撼。那最近几个月，大陆拿台湾在中东和非洲的非邦交国的办事处名称开刀，已经有四个办事处被迫改名，包括奈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厄瓜多跟巴林。原有的头衔都是中华民国或者台湾，那现在都已经改成了台北。那现在只剩下一个，就是驻约旦代表处，还挂着中华民国的头衔，但是估计也维持不了多久了。最近台湾外交部打算派人到中美洲邦交国去访问，以维护外交关系，但是已经有几个国家回复说是不便接待，可见呢，台湾外交的悲惨命运呢，可能还在后头。
另外，大陆辽宁号航空母舰结束在香港的活动之后，13日再度通过台湾海峡返回青岛母港，但就在辽宁号北上离开后，据说有大陆的轰炸机绕行台湾，这是有敌意的行为的吗？
哦，这是这样，13号凌晨2点呢，辽宁号沿着海峡中线以西往北行驶，脱离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没有任何的意外发生。但是就在辽宁舰离开之后大约五个小时，也就是13号的早上7点开始，解放军东部战区派出了多架次各型军机出海，执行所谓远海长航的训练，分别由巴士海峡跟宫古海峡穿越岛链飞到台湾东部的空域。其中有一批轰六型的轰炸机经过台湾南端的巴士海峡飞入西太平洋，然后绕台湾一圈，从台湾北端的宫古海峡跟东海回到驻地。那另外一批轰六型机呢，则是穿越宫古海峡飞入西太平洋，最后是循着原路飞回，不过全程都没有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范围。那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军方虽然是高度警戒，但是应该是解放军空军的例行训练，所以没有对台湾造成任何的威胁，只是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啊，任何的军事行动，台湾方面都会高度警戒。
此外，巴拉圭总统卡提斯正在台湾访问，却传出台湾官方翻译人员擅自删减卡提斯总统演讲的谈话，凡是卡提斯提到蒋介石的名字都完全不予翻译。台湾舆论怎么看待这件事儿？
是，卡提斯在西班牙语的演讲里面三度提到蒋介石。那第一次呢，他是对蒋介石等捍卫国家的一些爱国人士致意。第二次谈话呢，是谈到蒋介石在1949年率领中华民国政府来台。那第三次呢，是把蒋介石跟蔡英文并列，表达巴拉圭对这两个人钦佩跟感谢，并且还强调两国多年情谊不曾改变，而是与日俱增。但是呢，台湾官方的翻译人员竟然完全不据实翻译出蒋介石，而只说是建立中华民国的诸多伟人先进。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台湾舆论很大的批评，认为蔡英文政府因为主张独立，否定中华民国迁台之前的历史，又以228事件来丑化蒋介石，所以不断的去中国化、去蒋化，但竟然会当着外国贵宾的面把内斗延长到外交战场，实在是丢人现眼。台湾很多舆论都批评认为说，中华民国跟巴拉圭的邦交是始于1957年，那个时候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好就是蒋介石，所以卡提斯总统在访台的演说里面三度提到蒋介石，这非常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国外的总统对中华民国的一个礼貌跟推崇。但是民进党却听不进去，而必须要消音，所以有些评论就批评说，蔡政府跟翻译人员为了政治立场漠视历史事实、国际礼仪跟专业良知的这件事，恐怕将永远被钉在外交的耻辱墙上。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民凤。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刘晓波被海葬，异议人士指责生不留人，死不留灰。香港千人上街烛光游行悼念刘晓波，大赦国际组织呼吁各界团结营救刘霞。埃及红海度假村被袭，疑犯受伊斯兰国影响。土耳其未遂政变一周年，埃尔多安涉嫌查出幕后黑手。中国维权人士许志勇4年刑满出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遭免职，船抵达北京被扣查。中国战机本周远海训练飞越台日近海，法国外长表示愿协助调解海湾外交危机。零排放环保船巴黎启航，展开6年环球之旅。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要为您介绍亚洲周刊的内容以及文化艺术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介绍一下本周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印冲突的第三者不丹陷入夹缝，美日军演添变数，中国与印度军人在边界锡金段的洞朗高地发生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恐将重演1962年的中印战争。这场冲突还有第三者，也就是处于夹缝的不丹、中国的铁哥巴基斯坦，以及正在和印军在孟加拉湾举行演习的美国和日本。印度当局视不丹国境为其战略利益的棋子，百般阻挠中国和不丹关系正常化。这次的洞朗高地之争，就是印度意图在中国和不丹下一轮边界谈判之前制造麻烦和模糊化洞朗中方实际控制地段的主权。
当年的中印边境战争造成哪些后果？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印度大败，解放军的指挥包括了林彪、刘伯承、张国华等，32天内共击毙印军辛格准将等4800多人，也俘虏了印军3900多人。中国方面则阵亡700多人，战果震惊了世界。但毛泽东在大胜之后，却下令全线后撤，强调扬我国威和维护稳定政治含义，而不是着眼于实际的军事利益。
不丹为什么会在中印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呢？
不丹地缘位置重要性在于它位于东印度和西印度之间，紧靠着被称为咽喉地带的西里古里走廊。西里古里走廊是一条狭窄的带状领土，连通着印度和其东北部诸邦。走廊的东出口的北侧与不丹王国比邻，是连接尼泊尔、孟加拉国及印度的大吉岭线、大吉岭山、锡金的战略要害。东南地区距离西里古里走廊大约几十公里，不丹也刚好处于向南俯瞰该走廊的位置。印度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印发生冲突，中国会出兵切断该走廊。
不丹本身如何应对在夹缝中的生存局面呢？
不丹谨守中立，即使在冷战期间，它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尽量避免卷入大国权力争夺的漩涡当中。他除了保持与印度的关系，又谨慎发展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保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在1974年之前，不丹甚至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只有被王室邀请的人才可以进入其国境，以保护其脆弱的文化生态。到了1974年才开始允许少量外国游客入境，实施严格控制的旅游政策，管制进入不丹的外国游客数量。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马来西亚执法单位大规模扫荡非法外劳，导致合法及非法的外劳都不敢工作，建筑业和制造业等受到冲击。马国当局缺乏有效措施减少依赖外劳，外劳人数庞大，带来恐怖主义、资金外流等严重社会问题。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7年的亚维农与外亚维农艺术节在7月7日拉开帷幕。台湾文化部驻巴黎文化中心也再度策划安排偶戏、马戏与舞蹈等不同形式的4个表演团体参与，将台湾当代创作，尤其是颇具实验风格的作品，呈现到这个全世界最大，而且被法国媒体称为马拉松式竞技场的戏剧艺术节。在本次节目中，记者特地采访了前身为 MIX 舞坊、2014年改称为福尔摩沙马戏团的艺术总监李宗轩，请他谈谈传统的马戏如何透过不同的艺术类型、新媒材甚至科技的对话，寻找到当代意义，以及这一次带来的一瞬之光。这次呢，可以感觉出来说带来的作品《一瞬之光》，它是更具有一种实验性质的作品。
是，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作品，我们尝试与跟戏剧的导演合作，希望他以不同的角度呢来探讨台湾的马戏是什么。我觉得团队在成立前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找寻一个属于团队自己的风格定位，所以我们是把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呢，我们也跟不同的领域的导演来合作。也因为跟英伟老师的见之后呢，我们就跟巴布合作的机会。
知道，就是说跟巴布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磨合呢？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彼此习惯，因为马戏演员很仰赖的就是身体上面的呈现，无论是技巧啊，还是一些想法。但是在戏剧导演巴布的比较擅长的可能是概念以及视觉上的呈现。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比较难找到彼此之间的桥梁是什么，而我的工作就是刚好介绍以舞蹈、以身体表演的方式来让他们慢慢找到彼此的衔接点。 法布这次的作品也很特别，它其实需求的不是一些所谓马戏传统的量化或是技巧累积的方式来呈现，它比较像是呈现它的一些概念，借由一些对于日常物件的不同的应用方式来表达一种马戏的小概念。
然后那这一次的话，就是他们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啊，你觉得就是说有没有发生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当演员们他们一直在尝试捉摸导演的口味的时候啊，就是对他们自己其实是一种挣扎，因为他们可能花了十年练就的一身功夫，但是在这个作品里面却好像丝毫没有可以展现的地方。这个过程刚开始他们俩是非常痛苦，但是而后他们其实都会跟我们分享，他们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他们不是在用身体耍特技在耍马戏，这一次都是在用他们脑袋在表演，然后再怎么样做出一些超脱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呈现模式，尝试表达出导演想要表达的概念。在这个方面对于托卡的马戏演员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有关于你们这一次的创作之前的一些评论啊，就很多人讲说反而好像你们这一次人的本身的肢体会受到就是道具或是物件那种制约，是吗？这是巴布特别想要表现的吗？
应该说我们演员我们之前也聊也很有趣，就是他们觉得在这一次作品当中，我们往往都会觉得在表演马戏的时候是人做出一些违反常理啊表现力与美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一个特技的技巧，但是呢这一次瓦布的应用手法比较反而像作是用人去帮物件呈现特技以及马戏的概念，对那个角色是对调的。相对来说，因为他这个的创作的概念是来自一个奥地利的艺术家叫欧文奥姆的一分钟雕塑，他的方式希望借由人与物件的瞬间的接触，然后可以让这些短暂的连结反而变成一些比较奇特的呈现方式，然后让人家有一种稍纵即逝的美感这样。
这个作品当它推出来之后啊，观众的接受度呢？
我觉得其实是会蛮两极的啦，因为毕竟可能台湾那时候台湾大部分的观众对于马戏的概念还是期待在于技巧上的呈现，可能是后空翻两圈啊，或是球可以丢到五六颗七八颗这样，但是其实在这一出概念上面我们并不是采用这样的练手法，所以如果他有预期的观众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有失望的可能，但是其实我们在一些概念上的呈现以及画面上的铺陈都是非常有巧思以及创意的，喜欢的观众尤其像是学设计啊美术相关视觉相关的观众们都蛮喜欢这个作品。
能不能谈一谈啊，你们是未来啊想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不过马萨马戏团啊最主要是希望不要有一个界限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表演元素，希望用不同的表演元素找到我们自己独特原创的风格，并且呢是可以找出属于台湾自己特有的一个马戏的语汇。因为大部分以前的台湾的特技演员杂技演员都是传承了中国杂技的训练系统，使用的这种传统马戏的表演形式，但是当今呢我觉得马戏它其实有更多可以说的事情，而不再只是技术跟量化的呈现，所以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用马戏这样多种风格的表演语汇呢来诉说我们自己台湾的故事，然后也可以应该说不是只是明白讲说一个历史故事或是什么，而是说用我们的这些台湾上特有的丰富的文化背景去涵养出来的作品可以长成什么样子是我们所好奇，也希望就是重新定义一下马戏在台湾社会的角色跟定位，然后可以让表演艺术啊借由马戏这样子比较多元的元素，也可以让表演艺术让大众更贴近一些些。
聊完比较前卫的马戏后，接下来记者采访的是已经两度来过亚维农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团长郑佳音，来跟大家分享适合全家观赏的鲁拉鲁先生的草地的灵感源头。从2007年第一次来到亚维农跟这一次来到亚维农带来一个不同的剧嘛，特别又是给小朋友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变？
我们两次带来不同的剧嘛，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特性，他们都是没有语言的，只有这个音乐跟画面来串联，所以非常适合国际的观众，就不会有语言的隔阂。对，那上一次的剧嘛呢，刚好是它是给大人看的偶戏，那这一次是我们特别为家庭的观众来设计的偶戏。其实无独有偶做的戏呢，一直都有不同的系列，对，我们有给大朋友看的，也有给这个小朋友看的戏。对，那这次刚好我们推出的就是适合三岁以上的亲子观众来看的戏。
为什么会从一个日本的绘本出发呢？
这个绘本啊，卢拉鲁先生的草地，它是个得奖的绘本，它其实有一些不同的系列，这是他的第一本作品。好，那我们就非常喜欢他绘画的一个风格，还有里面他遇到很多的这个小动物，这些小动物就非常适合用偶戏的方式来做呈现。那像我们这一次很特别，是我们并不是把那个老鼠就做得像老鼠，狗做得就像狗，所有的小动物其实都是用我们在公园啊、海边啊捡到的一些枯树叶啊、枯树枝、竹子的这个根啊，我们就看它们像什么动物，然后剧中就出现了很多这些很有想象力的动物。
这些想象力的动物有人去操作吗？
是是是，我们这出戏有两位操偶者，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位呢会操作我们主角卢拉鲁先生，他是一个真的偶，就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他有做出有头有手有脚这样子的偶。其他的动物跟他搭配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两个大面包树的树叶就变成一个鹤的身体，一个枯的这个荷叶就变成这个鹤的头，然后是说我们一节这个树干，枯树干就变成一只小狗或是鳄鱼。所以除了里面主角以外，我们其他的偶都是身边这个捡拾而来的这些自然物件所组成的。
那你们是不是也特别想借由这出戏来谈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说，大家的生活有时候越来越便利，然后很多东西我们太容易就花钱就可以买到，或者是说大家都习惯生活上就一指神功，这 APP 滑一滑然后就有答案。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说，借由这个形式让大家再回头去看看说，原来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小花，然后他们是有这么多话想要跟我们说。对，那我们是不是都因为很忙碌就忽略他们了呢？或者是说在小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满足，几个小石头我们就可以玩跳棋玩很久，或者是玩这个扮家家酒的游戏。当我们越来越长大，就开始是想要追求比较物质的这个东西。其实剧团在做这出戏的时候，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再重新去看看身边的小草小花。
我知道你好像特别欣赏双D这个偶戏团，为什么？
是是是，其实我自己从事偶戏，在高中的时候看了 Philip Shanti 的这个偶戏团到台湾表演，他们来台湾两三次的时间，那我每次都有去看。那我最喜欢也是因为他都是没有语言的戏，那很多的这个意象呢，你可以自由的去串联去想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编织属于他自己的故事。那我特别觉得说他的偶呢，有一些可以达到某一些是语言不能达到的部分，然后也有很多是比较内心的感动的部分，是一些比较深刻啊敏感的一些情感在里面。对，所以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也立下一个志愿说未来想要跟他们一样啊，带着作品到世界各地去表演。
台湾目前好像做偶戏的团体不少，对，整体的发展好像很蓬勃。
是台湾目前就是台湾本身在布袋戏传统偶戏的部分从事的人就蛮多，但在现代偶戏相对来讲是大概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然后大概也就是这20年间的一些慢慢的累积，比如说去年又来的这个非人集社是专门在制作偶戏的。对，那现在很有趣的是有一些现代的小剧场，他们也开始想要尝试用偶来加入他们的演出。好，所以就变成说不一定是偶剧团里面会看到偶，有时候我们在一般的这个小剧场的戏剧里面也会看到有些偶的呈现。
上是由夏蓉主持的亚维农艺术节的特别节目，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puis j'ai bien envie de voir les tombes de Molière, Édith Piaf, donc je suis curieuse de savoir s'ils sont là.
今天与我同行的是加拿大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我们此刻正在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Regardez comme c'est magnifique là, le petit angelot avec cette tombe végétale.
我们的导游 Thierry Leroy 把我们带到法国国宝级著名歌手 Édith Piaf 的墓前。
Ça, c'est l'ambiance du Père Lachaise. C'est devenu, en termes de cimetière, une référence. C'est l'aspect, effectivement, architectural des monuments, mais aussi cette symbiose minérale-végétale.
La Suez-Zi 神父公墓是一座园林式墓地 un cimetière paysagé. 公墓里幽静回转古树参天气氛十分独特。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là, le cimetière ?
Bah, beaucoup de vivants.
Hein.
Oui. Les vivants viennent rendre hommage à leurs morts, et en particulier à la Toussaint. Mais 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s'y baladent. C'est un des espaces verts de la capitale. Voilà, bon, alors, beaucoup de touristes. C'est 2,5 millions de touristes. Hein. Alors, les touristes viennent plutôt voir les sépultures. Alors, il y a aussi les habitués qui viennent nourrir les chats.
这个墓地更像一座公园，你随时能在小路上遇到游客、街区住户或合家出动的散步者 des promeneurs， 还有到这里来喂猫的人们。
Je viens délibérément me perdre dans les allées. C'est pour moi le plus beau et le plus grand jardin de Paris.
Oh, ben je me promène comme ça. Si vous voulez, il y a des gens des fois qui viennent de l'étranger et qui se trouvent un peu perdus. Alors nous, pour leur rendre service, à titre gracieux bien entendu, on les conseille.
有人来这里瞻仰名人墓穴，有人来这里欣赏墓葬艺术，也有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享受公园浪漫的气息。
Les visiteurs rentrent dans ce lieu en ignorant totalement la superficie du cimetière. 44 hectares. Alors on pense que quand on voit une tombe, derrière c'est fini. Mais non,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les tombes sont à perte de vue.
这座公墓占地面积44公顷，墓碑一望无际。
On va à Piaf.
小麻雀 Édith Piaf 的墓穴就在前面。Caroline, est-ce que tu peux décrire la tombe d'Édith Piaf?
C'est une tombe qui est assez simple, qui est...
Sobre, sur laquelle on voit un crucifix. Elle a émis des vœux de reposer avec son père. Au milieu, on lit Madame Lamboucasse, dite Édith Piaf.
Madame Lamboucasse, 是何许人也？哦，原来是歌手丈夫的姓氏。在姓氏下方，我们就能看到 Édith Piaf 的名字了。
Et là, on découvre quelque chose qui est peu connu.
Marcel Dupont.
Marcel, au féminin, Dupont, c'est le seul et unique enfant qu'Édith Piaf va avoir. Malheureusement, sa petite Marcel va mourir à l'âge d'un an et demi d'une méningite.
与 Édith Piaf 同葬的还有她一岁半就夭折的唯一爱女 Marcel。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她生命中的最爱 son grand amour， 她的传奇情人也叫 Marcel， 拳王 Marcel Cerdan。
On s'écoute un peu du...Regardez autour de vou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有些墓穴简直就如同小礼拜堂，里面有玻璃镶嵌画 David Tau 和祈祷台 un prie Dieu.
C'est trop drôle.
嘿，怪了，竟然有人把土豆当祭品留在了墓碑前。
On est devant la tombe de Parmentier. Est-ce que c'est lui qui a inventé le hachis Parmentier?
Non, pas du tout, mais par contre, en France, il est important parce que la pomme de terre...
土豆最初是由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带到欧洲的植物。当时欧洲人都认为这种植物不能食用 non comestible.
Et c'est lui,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qui grâce à ses recherches, mais surtout grâce à son talent d'avoir convaincu ses contemporains que la pomme de terre est comestible, il a nourri des bouches et il a sauvé des vies humaines. Alors pour moi, ça en fait un humaniste.
我们来到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的墓前，是他将土豆作为食物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的大饥荒年代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Alors Caroline, quelle est la tombe qui t'a le plus marqué pendant la visite?
Celle d'Edith Piaf, en fait, j'ai bien aimé. Oui, ça m'a beaucoup ému.
C'était pour moi un véritable plaisir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lieu, mais moi je suis qu'un passeur de mémoire. Merci d'être venu, en tout cas,
Merci
du Québec, voir c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我们的参观结束了。Caroline 被 Thierry 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Merci beaucoup, Thierry.
Merci.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刘晓波被海葬，异议人士指责生不留人，死不留灰。香港千人上街烛光游行悼念刘晓波，大赦国际组织呼吁各界团结营救刘霞。埃及红海度假村被袭，一半受伊斯兰国影响。土耳其未遂政变一周年，埃尔多安誓言要查出幕后黑手。中国维权人士许志勇四年刑满出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遭免职。中国战机本周远海训练，飞越台日近海。法国外长表示愿协助解决海湾外交危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Shiga 所演唱的 O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El precio es caro.